就叫做神的安慰者。我们发现神的安慰不像人所谓的安慰，人的安慰是比较柔的，人的安慰是比较多爱的。但是我们发现从圣经里面看，神的安慰常常是常常有硬的，也常常有那种带着公义的安慰，常常带着管教的一种安慰。我们发现尼希米是如此。昨天早上我们特别在这里提到尼希米的勇敢，虽然他是一个安慰者，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绝对的安慰者。什么叫做绝对的安慰者呢？不是只是会说温柔的话，他也会说严厉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丰富的经验，我们需要人的安慰，不是单单温柔的安慰，我们也需要绝对那些比较管教式的那种安慰。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就能够了解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知道一个牧羊人的杖和竿是有柔的一方面的这个含义，也有刚的那一方面的含义。当这个羊偏行己路的时候，神就要用他的杖和竿来击打管教，为的是安慰他。这是个很奇怪的一种思想，可能有很多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人没有办法了解，甚至有很多刚刚信主或者你在灵性上你的经历没有到一个某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体会主的管教常常是带来安慰的。所以他说主的杖和主的竿都安慰我们。最近我常常想一句这个古时候我们看这些章回小说，这些古时候什么三国演义了水浒传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好家伙，你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我最近一直在想这句话，什么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发现神常常如此对待我们，神常常用慈神爱说，神常常用好话相劝，用神的话来鼓励安慰，用各方面来帮助我们。但是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盯着景象就是不肯回头。我发现今天在北美洲有许多这一种的光景，我们什么都有，好像当年这个所罗巴伯带着五万个这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要建圣殿，他们建了一段圣殿以后，他们就弃绝了他们在神面前的心愿，他们就自己盖起自己的房子来，神就用管教领导他们。我们看见圣经的启示，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历史的记载都是如此。当一个弟兄，当一个姊妹，当一个属神的儿女，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让我们 learn it from the hard way。 很奇怪，有许多的人非要到神在我们身上用他的杖和竿拿到一些我们所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在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老弟兄，我们叫他吴波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在知道他的女儿在大学毕业典礼毕业考试的那天晚上去世，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永远的微笑》。已经他的女儿已经被主接触十几年，每一次这个吴老伯在做见证的时候还是带着眼泪。他说神用那么绝的方法把他从顶撞弃绝神的光景里面带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神的面前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说主啊，不让我从罚酒里面来学习功课。主，你今天给我很好的环境，让我该回头的时候，求主让我快快的回头，让我该在神的面前重新拾起那起初爱心的时候，赶快拾起那起初的爱心。所以我在主的面前实在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特别是今天早上参加早祷会以后，我就想到神的安慰不像我们所说的是那么柔和温柔，像我们所想象。有的时候神用他的杖和用他的竿来安慰我们，巴不得我们从尼希米的身上能够学到这个功课。昨天早上我们提到他的勇敢，刚才我也提到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研究了解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的 strategy， 他的战略。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起魔鬼，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不应该的。 我不是说要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不是的。但是我们知道撒旦，我们知道魔鬼，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仇敌，他在我们的身上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从尼希米记里面，我们就看见在十三章的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前面六章，当这个尼希米在建城墙的时候，撒旦就用不同的方式来破坏来攻击。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一个同样的写照。起先所用的方法是什么？是外围的方法，就是外面的围剿，外面的攻击。但是撒旦常常用了外面的攻击以后呢，用另外一个更厉害的一个方法，就是里面的分化。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描写魔鬼，撒旦用两种方法来描写。一个说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错，撒旦是像一个吼叫的狮子在外面游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想，吼叫的狮子只要稍微警告一下，我们都可以防他的。比如说今天我们什么 Philadelphia or New York or 什么地方的一个 zoo 里面跑出一个狮子来，马上电视，马上广播，就拼命广播，不行了，这个 Bronx 那边有一个动物园的一个狮子跑出来了，那么他现在路线在哪里，这个直升飞机看得很清楚，他在什么地方，然后就这个游行的狮子可以接受警告，我们来防他，我们把门窗关得紧紧的，不让他进来。但是撒旦的工作不仅仅是外面，撒旦的工作常常也就是里面的分化。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也像光明的天使，这个很麻烦。当你说听见外面有吼叫的狮子，来赶快大家同心协力把这个门把它堵住的时候，你会发现旁边那个光明的天使也就是魔鬼的化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防不胜防，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这个魔鬼接着许许多多外面的仇敌来拦阻尼希米带着百姓的建造，但是撒旦也接着里面的分化，使他们的手发软，使他们没有办法把工作继续往前走，完成这个工作。是不是这个有点太大声？关掉好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就这样，是不是可以？还是需要那个哪一个好？不需要这个好。 OK， 那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主人面前特别注意。我们看教会历史也是如此，撒旦所做的工作也是这两方面。一方面是接受外面或者政治的压力，或者是各种的逼迫，使基督徒失去继续生存的勇气，不要说见证的勇气。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越是外面的逼迫，基督徒越刚强。刚才我们听许弟兄讲，92岁的神的老仆人，虽然牙齿掉光，虽然他的脚被打伤，他还是忠心耿耿的在主的面前做见证。我们发现苦难反而使基督徒更加的单纯。有一本书叫做 Tortured for Christ， 为主受苦。那么那本书里面讲到东欧很多共产国家里面的一些见证。有一次有十几个基督徒关着门，把窗帘都拉得紧紧的，低声的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突然被两个这个共产党的军人进来，拿着枪就进来。好啊，你们竟然在这里聚会，不只是聚会，而且是基督教的聚会，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拿着枪指着他们，如果在你们中间是被压迫来，被骗来，不是真心来聚会，我给你个机会让你走，给你个机会让你走。然后其他人他就咬牙切齿的瞪着他们看。哦，在这十几个人当中，一看有机会可以溜，就一跑就跑了差不多一半人，一半的人就出去了。等到这人出去，他问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是被骗来的，还有没有人是被逼迫来的，还有没有人是不甘情愿来的，再给你一个机会出去。啊，又有两个人又跑出去了。好，等到出去以后，他问说，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把门给我关起来。当门都关起来的时候，他把枪一放下，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一起来敬拜主。这两个军人是基督徒，这两个军人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一个好像笑话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真金不怕火烧。我们感谢主， 历世历代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仇敌外面的攻击，使我们看见有更单纯更绝对的基督徒出来。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我们在这里有几十个人，将近100人坐在这里聚会，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经得起考验，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不晓得多少人真正经得起考验。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末了他这样做结论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神的国。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话？为什么主耶稣更深一步说，到那里有很多人跑到我面前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神迹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他。然后主说，他说听了我的道又去行的，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或者盖在沙土上。你知道盖房子的根基是看不出来，你盖你都盖，你盖你的，我盖我的。但是有一天风吹，有一天雨淋，有一天水冲，就要考验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建立在一个真正的稳固的根基上面。今天我们没有风吹，老实讲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实在太舒服，我们今天没有雨淋，我们今天没有水冲，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的十分相信，外面仇敌的逼迫会破坏一点教会的元气，但是会显出一些基督徒他真正宝贵的信心。撒旦魔鬼也知道，那么他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对付神的见证，来对付神的教诲，这是里面的分化。这一点非常糟糕，因为你可以听得到吼叫的狮子，但你没有办法分辨得出那个光明的天使。你看见没有，今天很多光明的天使为基督教做了反见证。我常常说，今天很多非基督徒一直到现在他不能相信，不是为了道理的问题，不是为了圣经的问题，不是为了对神有没有的这个问题。表面上他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需要，表面上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老年人或者软弱人或者失恋的人或者失学的人或者是失业的人他们的一个拐杖，表面上他是这么说，但事实上拦阻或者说一直拦阻他到现在还没有信主是一些基督徒。那么这些是哪里的？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在我们中间做一个比外面的逼迫更厉害更严重的一种攻击。当年尼希米记里面在外面反对他们的，在里面分化他们的都有，里面有贵族，有官长，有这些百姓，有这些犹大人。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特别谨慎特别小心，就是撒旦在教会的里面所做的分化的工作。我们最怕的是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哎呀听起来很对，但是你如果真正的去分析里面大有问题，是包着糖衣的毒素。那你说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来分辨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要好好的在主的话上下功夫，大根基。那天我们讲了很多，游牧师有一些补充很好，我们需要有一些很好的 motivation 来 motivate 我们来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otivation， 我们多读圣经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特别能够分辨似是而非的一些东西。所以求主在这方面特别帮助我们。我们仇敌的策略老实讲变来变去也就是那一些，对亚当夏娃是用那三招，对耶稣还是那三招，等到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来描写还是那三样东西，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能够了解认识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抵挡，做一个勇敢的向着魔鬼征战的人。所以今天我想就很简单补充一下昨天所说，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到右边那一方面，忠心。我们知道尼希米记实在是一本相当宝贝的一本书，他在还没有开始被主用以前，他在波斯 做了九正。我们知道你一个人呢，要到那样高的地位，大概总是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他必须有才干。我想一个国王要用一个人，绝对不会随随便便一个滥竽充数的一个人呢让他来做事，他一定需要才干。第二，我相信我们如果做老板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人，不只是单单看他的才干，看看他到底忠不忠心。如果他今天很有才干，才华很高，他做两天他不干了，那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这两方面。所以我相信尼希米被这个王所赏识，一定也是这两方面，一方面他有才干，一方面他有忠心。我深深的体会到，今天的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们服事主也需要这两样东西。一方面，我们把才干叫做恩赐，我们要有 gift， 我们有恩赐。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忠心。那么这两样东西，我相信我们都同意。但是有一个观念，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来。我们认为才干是神所给的，好像有一点觉得忠心是自己的造化，忠心是自己的能干。弟兄姊妹错了，这两样东西都是神给的。你看，我们可以把这两样东西分成三种的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呢，他以为自己的才干可以为主成就什么，他不靠主。这种人多不多呢？我怕北美洲的教会比较多，因为在北美洲教会里面的成员都是，我们的教会以前请过一位弟兄做见证讲道，他说我们的教会是卧虎藏龙啊，实在是虎龙很多。但是弟兄姊妹，这些虎和龙啊，如果给他活过来，不一定是个好事，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教会虎龙很多，哎呀，一定能够做大事，不见得。如果这些虎和龙他卧在那里藏在那里，我还为他感谢主，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些虎龙活过来了，他不能够伏在神的这个训师人的这个手下的话，我告诉你会把教会会把查经班弄得一塌糊涂。自己很有才干，我们今天哪一个人不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经过了血汗冲出一条路，到今天稍微有一点偏安的局面，做了九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他知道，他很知道，他说我的 PhD 就是我这一个范围。哦，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实在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我们在台湾有一个 missionary， 他是 OMF 的一个 missionary，他在这个宾州大学得了两个 PhD， 后来到 Smith College 在 Massachusetts 教书，做了生物系的主任，后来神呼召他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后来一直在台中做宣教士。从台湾来的很多基督徒都认识他，叫韩婆婆。他有两个 PhD， 他最近五月份在我们教会 Missionary Conference 请他来做见证，他说我的 PhD 是什么吗？哇，他是奇怪，怎么你在台上 PhD 有什么了不起，台下一大堆的 PhD。 他说我的 PhD 是 Praising Him Daily PhD。 我感谢主，这样一个姊妹，这样一个基督徒，他知道他要服在主的手下，这种虎和龙才有用，这种虎和龙才有用。但是呢，当他在神的家里面看见他需要主的怜悯来服侍的时候，并不是完全，还不完全。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看见，不只是我们的才干是神所给的，我们的忠心也是神所给的。所以今天很多人不能忠心啊，一直苦得不得了，因为你一直挣扎着想要忠心。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忠心。我想这一点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常常提醒。那么到底什么叫忠心？简单的说，忠心的定义就是从头到尾不变的侍奉，叫忠心。那么这个忠心的应用呢，又有两方面，一个是广义，一个是狭义的。狭义的忠心就是说，神给你一个工作，有时间性，你能够从头挑到尾，这是一种忠心。一个广义的忠心就是说，你这一生都在主的面前忠于主，这是一个所谓至死的忠心。这是两种的忠心，一种是广义，是狭义。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广义是我们一生的，狭义比如说我们再过一两天可能在我们中间会选出 几位弟兄姊妹做明年家庭夏令会的同工。什么叫做辖域的中心呢？让我们承担这个工作的时候，从头一直到尾能够做得尽善尽美。五分钟的热度则虎头蛇尾的这种工作不叫中心，不叫中心。前天我们听游牧师讲的那些圣经哈，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一个帮助，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个好朋友、好同工，在台湾，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谢伯武啊，解那个解释的解念成谢，谢伯武牧师。有一天我参加他证婚的一个婚礼，他是江西人。那么他就读这一节圣经，他说耶和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我就坐在那里就听他读，他说啊，请各位看创世纪第二章啊，我大概知道，因为我们证婚也证婚很多，知道他用哪一节圣经。我又没有翻，我坐在那里听他，我说啊，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哎，但是这个一讲了以后呢，我很奇怪，我实在忍不住，我在那里砰就笑出来了，这气氛非常的严肃，就只有我一个人哈就笑出来，我一笑笑得很不好意思，赶快低下头来。那么后来散会，我就特别跑去跟谢牧师道歉认罪，我说哎呀，谢牧师是这个小弟实在是很差劲啊，刚才忍不住就笑出来。哎呀，他说没有关系，我根本已经给人笑得不知道哪里去了，我这个国语就是改不过来。后来我说谢牧师，其实你虽然国语讲错了，真理没有错。真理没有错，我说神是造一个配偶是要来绑住你。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吗？神用慈神爱说绑住我们。如果你们夫妇两个里面没有这样一个 divine 一个 spiritual bond 一个属灵的神圣的捆绑，我想你们两个还不是真正的夫妻。所以我常常说这个戒指啊，一方面是做见证的，一方面是把你绑住的。你这一套上去以后，哦，这个已经名花有主了，真是绑住，痴神爱说的绑住。那么我为什么提到这谢牧师呢？因为我有四年的时间在台湾校园团，在台中的校园团去服侍主，所以跟他很近。那么我知道这个传道人他实在很忠心，实在有很多很多的福音的前哨，我们说福音的前哨在那工作，他非常忠心的在台中监狱做了很久很久的监狱工作。那么因为我是做学生工作呢，我这里有一大堆的学生做班底，他有工作我有人，那么配合起来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就毛遂自荐的跑去找这个谢牧师。我说谢牧师，听说你有很多这个工作很特别，有广播的工作，有监狱的工作。我说你有工作，我有工人，我们合作好不好？啊，我把一些年轻人给你，让你在那里训练他们，而且能够补上这个监狱工作或者是广播工作的不够。后来他跟我敷衍，然后他说啊，行啊，就提到别的事情去了。我就觉得奇怪，我说我听说这个牧师不是这样的人，这个牧师是非常爱主，非常忠心，我说怎么跟我敷衍呢？后来这个锲而不舍，是吧？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好，过了一个礼拜我再去找他，我说谢牧师，我说我上个礼拜跟你提到，我说这个我你有工作我有工人，我们来合作啊。不是，是感谢主，敷衍了事。我说搞了好几次我就有点受不了，有一天我就单刀直入，我就问他了，我说谢牧师你什么意思？我说我们大开天窗说亮话，我说你为什么跟我敷衍了事？你有工作我有工人，难道不对吗？难道不对吗？你猜谢牧师说一句什么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李弟兄，如果你要跟我单刀直入 OK， 接受你的挑战，我也跟你单刀直入。他说老实讲，年轻人我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感兴趣。哦，我说我做学生工作做了那么多年，还没有碰到一个牧师对我讲爱心说诚实话，说的那么。我说你怎么样不感兴趣？他说我在年轻人当中看见有两个大缺点，我不敢用他们。第一，年轻人不谦卑；第二，年轻人不忠心。我印象非常深。 我觉得跟他谈完以后，对我在学生工作里面的服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突破。我在那个时候，好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说，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检讨我服侍的方向，我不愿意 take it for granted， 认为说神既然要我来了，我就是这样做，神要我做我就做。那么我常常在主的面前重新检讨我服侍的方向和内容。所以那段时间我回到校园传奇，回到我们同工当中，我就提出这个东西作为弟兄姊妹的提醒和挑战。我说我们做学生工作做了半天，请问我们有没有把他们的生命带到更成熟，使他们谦卑，使他们忠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忠心实在是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所需要的。好吧，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忠心，刚才说了我们要有头有尾。忠心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要不要有在那五分钟的热度，我们也不是虎头蛇尾的侍奉。忠心乃是让我们有一个很一个一直到底的一种侍奉。我发现我们常常讲忠心的时候呢，过分的注意它的结局，而忽略了它的起头。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忠心我们常常看结果，但是我们没有看这个忠心的这个起头，这个工作的起头和忠心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一个人虎头蛇尾？为什么一个人有很好的开始而不能有一个很善的结束呢？因为他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很小心的来开始。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很有道理。我们不能成功的一不好的开始，我们请注意第二章，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从十一节看起，第十一节，还没讲的这些活动，在这里先做了一件事情，在十一节，他说我到了路撒。要是事情做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祷告。我那夜间沿溪而上，擦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请特别注意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发现尼希米虽然他听见有这样一个大的需要摆在他的前面，我们读第一章我们知道他的兄弟哈拿尼从耶路撒冷回来，告诉他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心里面非常难过，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请注意，尼希米开始工作不是感情冲动开始，但是他开始工作不是没有感情开始。你让我再说一遍，尼希米开始工作不是因为感情冲动而开始，但是他开始工作也不是没有感情而开始。那么在感情这一方面我们明天再讲，讲到爱心我们明天再讲。他不是冲冲动动就开始一个工作。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太冲动。我不是说昨天那个录音带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要小心，我们不要说听见一个很感动人的见证就懵懵懵懂的就投入一份的服事。我不是说那92岁的见证不感动，那实在是感动人的见证。今天这一类的感动，这一类的挑战，这一类的意象太多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服事主，除了要有一种 sense of urgency， 我们需要 sense of direction。 我们今天不是看需要来做神的工作，我们是看神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你如果要看需要，我告诉你，你今天五马分尸你都没有办法满足那些需要，对不对？你今天是要看需要来服侍。你看什么需要？难民有难民的需要，大陆来的许多这些受训的同胞，这些来这里留学的学生有他们的需要。你看看四周，我们的教会有几个人站起来说，今天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福音的需要。每一个人站起来在 Missionary Conference 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卖他那一个工作，拼命在宣传那个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工作的急迫的需要，但是神不可能让你做每一件事情。广东人这个请工人有一种 yes job tag， 什么事情都是做。今天很多神的仆人想一脚踢通通做完，弟兄姊妹不可能。神只有一份使你忠心做的工作在那。